我们今天需要读比较多的圣经啊。如果自己没有带圣经的，你可以在前面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圣经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主内的肢体啊，爱心奉献了一批圣经，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啊每一排都会有圣经啊，中英对照。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啊，至少要两个人要有一本。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出埃及记25章到27章，就是接着上一次红军长老的讲道，当摩西跟耶和华在山上40天之久，耶和华神就借着摩西颁布了在会幕里面一切的要求跟法则，告诉摩西说会幕要怎么样的搭建，里面所有的物件该如何的安排。整个的会幕是以约柜为中心，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些经文啊。先看一下出埃及记25章，我们先看第10节到21节。10节到21节，出埃及记25章10节到21节，会幕的中间就是最重要的地方，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好，看看我们来看这个约柜，耶和华神要求怎么样子制造。我们一同念，请。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身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身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2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身座的2头，2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身座，基洛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大家听清楚了吗？如果叫你做的话，你做得出来吗？好，我们看一下答案，下一张。看不太清楚啊，好，下一张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已经失传了，现在已经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根据这边的记载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哎，有4个环，有杠，杠要穿在环里，上面有一个叫施恩座，你看那个叫金牙边啊，上面有2个基路伯。基路伯的形状目前已经失传了，不知道什么样子。根据这边记载，只知道有翅膀，2个翅膀相接，然后2个基路伯是面对面，面对施恩座。好，我们继续看25章23节到37节。23节到37节。哎 ，ready， 来。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1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4个金环安在桌子的4角上，就是桌子4角上的4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旁台锅，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船条根，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摆设成设饼，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盒盖和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个长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相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字，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剪烛和烛花盘也是要金金的。OK， 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OK， 叫你做的话做出来吗？桌子，这里有两三样桌子，橙色饼，还有灯台啊，三样东西。桌子有一个桌子，桌子上面呢有橙色饼，然后另外一边呢是灯台。OK， 这个是桌子，橙色饼。在利未记里面讲那个饼是12个，因为代表12个支派，所以你数一下一边6个。桌子上面有瓶子有爵 ,OK, 在那里。桌子的周围有金牙边，你看到，然后有一样有四个环，有杠穿在环里，杠不可以离开那个环，随时可以抬动。好，下一张是来。这里面就是讲到你看到那个一个南边一个北边啊，对面橙色饼的对面是金灯台啊，金灯台的形状这个已经 verified 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考古的时候挖掘出来了，所以那个金灯台的形状是确定的，的确是这个样子。那约柜我们就不知道，约柜失传了，没有办法知道。那个金灯台左边三个，右边三个，中间一个，总共七个啊，它怎么样相连？所以光看文字叙述的话，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恢复它原来形状，但是因为考古已经挖掘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金灯台的确是这个样子。 OK， 那中间是坛那个布幕是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个布幕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看26章31节，26章31节到35节。26章出埃及记26章31到35，来，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常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存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的法柜上，把桌子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 OK， 所以根据这个记载你可以看到那个上面绣了一些吉路伯的那个吉路伯一样，吉路伯的形状失传，所以那是现代的人就是画的，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个幔幕上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索，那个你可以看到一个幕上面绣了吉路伯，然后中间有四根柱子一二三四，那么四根柱子，这个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在幕的后面看不到了，幕的后面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约柜这个是在圣所幕的前面呢有这三样东西，有一个坛，有一个桌子，上面有橙色饼那北边呢是这个金灯台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看26章一节到六节，出埃及记26章一节到六节。好，弥陀念来，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染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吉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上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 在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样才成了一个帐幕。好，这是讲到外面最外面那个帐幕应该是怎么样做。好，我看一下啊，这是全图，这会幕的全图。这上面有一个website 啊，我这些材料呢有一部分从这里拿下来的。那这个 website 是旭光师母呢几个月前发给大家的。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已经上去看，这个上面有一个 3D 的 tour， 你上去以后它可以让你参观会幕，所以蛮好的。那这是其中的，如果你有兴趣呢，你把这个 website 抄下来，你回去可以自己进会幕去参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呢讲更详细的。那基本上呢，这会幕的安排大概是这样啊，这外面有这个幔子啊，然后再围起来。所以你看最外面呢有铜祭坛、洗涤盆啊，然后是那个真正会幕啊。真正会幕呢上面有三层，你如果注意看它有三层，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最外面一层是用海狗皮 OK 这样待着可以防水。那在里面呢，在会幕里面呢有两个部分，前厅是这个圣所，然后看到我们刚才看到，你看里面有一个祭司站在里面啊，有陈设饼桌子啊，对面是金灯台，然后金香坛，然后是那个布幕啊，在里面是约柜。好，这个大概呢会幕的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刚刚只念了一小部分而已啊，只念了一小部分而已。我想大家念完这个以后，今天很少有人在读这一段经文了，因为读了也不记得，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花这些时间来读这三章的意义是什么。我想首先我们大家先想一个问题，先想一个问题啊，这么多仔细的叙述啊，这些叙述这错了有没有错一点，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我们当中如果常带领那个带团体游戏的破冰游戏啊，大家都玩过有没有？这个一开始写一个条子，写一句话，然后传5个人10个人对吧，然后传到最不第一个人看那个字，我们在新生游迎新的时候已经玩过了嘛，对吧，第一刚给第一个人看了是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传一个人，你用表演不可以讲，用表演了传到，或者是用讲的都可以传到最后一个，叫最后一个大声的把答案读出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我随便选其中的一段啊，譬如说这个5幅幔子各50个纽扣，各带金钩，环环相扣 OK 的题目啊，当然叫传到最后一个，传到最后一个念出来会是什么啊，说不定是10个纽扣貂皮大衣一件对吧。那你如果说是玩游戏的时候啊，你用这些来传到后面，你会发现会传错。那个如果是玩游戏的话，大家笑一笑就算了，挺好玩的。那这个有没有关系呢？啊，那我刚刚有人说有关系。那我问你，你出去这个露营的时候，你盖顶这个帐篷，少一个扣子会不会怎么样？漏雨啊，那不一定啊，你要看是漏哪边啊。那个屋顶上漏一个，我这旁边角角少一个，那个有很多都是多余的嘛，那只是 strengthen 而已，少一个应该没有什么，只要没有碰到 hurricane 的话。应该都还可以嘛。所以这么复杂的东西啊，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复杂的东西，你仔细想一想啊，错一点有没有关系？我想重要的是什么东西，看什么事情，对吧？我们人生里面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你哪件事情是100%准确的？不可能嘛，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大概想一想都大概就决定了嘛，是不是？因为你不可能把它都做得完全仔细嘛。你这个帐篷10个钉子少了一个的话，你就说哎，少一个不行，我们不能搭我们回家嘛，不可能，我们还9个钉子就9个钉子吧，9个钉就9个钉，我们9个钉还是搭帐篷，是吧？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了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来决定到底这个过程 错一点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错一点有没有关系？刚刚有人说有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为什么会有关系。如果是这么复杂的叙述，光是刚刚我们在念在传的时候就可能会传错。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神在交代我们这件事情这整个过程里面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如果说这么复杂的叙述一点都不能错的话，到底是什么意义？好，我们来看几节经文，下一章出来。25章第8节，我们一同念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22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这前面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会幕是做什么的。对，会幕的他说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基本上会幕是什么？会幕是神与人同在同住的一个记号。这本来在伊甸园人犯罪以前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亚当与神同行，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同行。那个时候没有人跟神之间没有阻隔的时候没这个问题。但是自从人犯罪以后呢，神的灵就离开人，神就没有圣洁的神不能跟不圣洁邪恶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神与人同在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间有一个罪的问题呢，就产生极大极大的隔阂。所以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就用了一个方法，okay， 让圣洁的神可以与不圣洁的人呢可以有一个会面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当然必须要按照神的规定来。所以他说造圣所，这个圣所是必须的 holy， 必须的 holy holy holy， 必须是完全完全完全圣洁一个地方。因为圣洁的神不可能与不圣洁的地方。所以说在人群当中呢弄一个地方分别为圣，那这个地方要完全按照神的规定来做。神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已经要求了人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人做不到，对吧？你要求一个人可能都做不到，你要求全体的人来做也不可能做到。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他用一个方法说好，那你就做这一块地方就好。你就做这一块地方就好。我不要求你太多，你这一块地方 okay， 完完全全按照我的规矩来做。那我就在这个地方与你相见。Okay， 我就与你相见。那这个地方，所以他说会幕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住的一个记号与地点，所以必须要完全按照神的完全的圣洁，他的完全完全的圣洁来做。第二个22节里面讲说在那个约柜，我们刚才看到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个叫做施恩座。 OK， 施恩座，施恩座我们以前已经分享过，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分享出来说那个施恩座呢，那个字啊本身就是赎罪的意思，就是赎罪祭。所以在那里呢就讲到说在施恩座上呢耶和华神要开始从那边开始与人对话。所以在这里又再度的看到说会幕不仅是神与人同住同在的一个记号，而且是也在那个地方神要跟人讲话。完全圣洁的神要在一个他所命定圣洁的地方与人沟通，与人同住同在，而且要教导人该做的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好像在搭一个桥。原来神跟人之间是一个极大的隔阂，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同在。但是圣洁的神为了要带领他的子女，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搭了一个桥梁过来。这是在旧约时代 OK， 就搭了一个这样一个桥梁，暂时的一个桥梁，所以让神跟人呢可以暂时的会面。好，我们再读后面的四节经文，九节、四十节、三十节跟八节，我们一起念来。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要做板座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好，这里面从25章一直到27章，当神没讲到说要做一个细节的时候，后面就有这样一句话来提醒。所以当我们在看神在做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段神在跟人讲的话它的重要性。当神讲完约柜以后，约柜要怎么做，讲完说哇很复杂，然后讲桌子要怎么做很复杂， 讲陈设饼要怎么做，陈设饼怎么摆，哇，很复杂啊。再讲到这个金灯台，你看刚才金灯台，那个金灯台上面有球有花啊，然后要几个，然后用什么样子的油，还有包括里面的香坛细节，我们刚刚只读了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从25章到27章里面全部都是这样非常非常低调仔细，非常仔细神跟人的交代与规定。然后当神每交代完一个物件之后呢，神也知道说啊，人听了这些可能会开始不耐烦啊，可能开始不耐烦啊，要去上厕所了，要出去了。 OK， 那神就讲说，哎，不行，每讲完一个时候他就说，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后面讲说，都要照着在山上指，山上指示的，在山上指示。耶和华神与摩西是在山上有40天之久，上一次的我们的最后一节经文，你看40天之久，摩西跟耶和华在山上就交代这件事情，每一次都告诉他说要按照山上指示立起帐幕，都要告诉他要谨慎，要按着山上指示你样式做啊，一点都不能够出错啊，一点都不能出错啊。为什么一点都不能出错呢？我们知道了，因为这是一个神与人沟通的一个地方，神是一个完全的神，神是一个完全而且又圣洁的神，所以在他没有大概，没有好像，没有差一点，在他是完全的，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神。所以他要求我们这个人如果要跟完全的人会面的话，至少在这一块地方要完全按照神的规定来做。你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啊，他知道我们人做不到，他知道我们全体的人更做不到，但是他还是尽量用他的方法想要让人与他同在。所以事实上他，你看到这个里面25章到27章似乎已经很复杂了，是吗？但是神也知道说，虽然是很复杂，但是在这一部分里面呢，人如果尽力尽力去做呢，这可以到人的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对，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在如果神圣洁的神真正按他的标准来衡量人的话，人是都做不到的。对，所以神事实上已经把他的标准降得极低极低极低啊，到这个层面里面，你可以看到人的确可以做。以色列人当时摩西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按照这个啊，分毫不差啊，说这边急走就急走，全部都做出来啊。人，所以神知道人这个部分可以做出来，所以做出来。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完全的谨慎，要完全顺服神。所以神并不是把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交代给我们，他并不是，会幕虽然复杂，但是他的本身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是可能的，是可能的，但是他会测验，他会测试人最高最高的顺服的极限，他会测试人最高的顺服极限。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这个东西以人的方法来讲是做得出来的，是做得出来。好，那我们再仔细看这里面的每一个物件，他说都要按照在山上的样式。所以按照山上的样式，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我们非常感谢神继续的有启示给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有希伯来书。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的话，那今天这篇道就没办法讲了，因为那里面太多的谜语，那整个的会幕都是谜语，它里面只讲说你要这样做，但那是什么意思呢？到希伯来书，到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把会幕里面奥秘呢就解释出一部分啊，至少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这样说，这新约就把这旧约时代的事就解奥秘就解开了。他说啊，他说我们所讲的事呢，就是我们这样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在圣所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持，不是人所知的，这里在讲耶稣了。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呢，就在讲说过去说一切的律法借着众先知不断不断的晓谕给人，一直到了末世就基督的时候呢，就借着神自己的儿子把那个过去那些谜语，过去那些很多很多的预表，就借着耶稣基督就完全彰显来显明出来。所以他在讲说那个整个的会幕事实上是预表啊，事实上在预表，是在讲他说到后来有一个真的帐幕，人手所造的，这是人手织的啊。你看八章五节他说他们，这是指刚刚我们读的那些啊，他们就是在旧约时代那些人，他们所供奉的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 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的繁文缛节搭出来的那样子一个会幕，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在地上搭的那些东西呢，是天上一个真实的一个投影啊，好像投影啊，我的 PowerPoint 在后面，它投影到这边来，对吧？你今天看到这个，我的 PowerPoint 在那边啊，这个你只看到它一个影子啊。所以他在这里讲，他说我们在地上做的这个会幕呢，是天上一个实体，在地上的一个投影啊。他这边写了是形状和影像。他说就像摩西造帐幕的时候，神就警戒他说，因此呢，各样物件按照山上，按照山上的指示的一个样式来做。什么叫投影呢？投影就是实体到变成一个影像出来，那这个过程中间会失真，对吧？那就看你这个投影，你看我们这个投影，哎，我的 PowerPoint 就是这样，对吧？所以看出来，哎，一样的，这可以。你买一个很差的这个很差的 projector， 那有的时候会有 distortion， 对吧？失真嘛，对吧？我的 PowerPoint 也许不是这样，你打出来有时候放的不一样，打出来这边有些字都不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 Windows 7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对吧？我的 Word document 里面原来是这个样子，就一到了打印机打出来的时候少了好几个字啊。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实体跟它的投影呢中间有一大段的距离，你看啊。所以他这里讲说，当我们在地上做会幕的时候呢，要完全按照这个规定来做，要完全，因为神说神是完全圣洁的神，他已经把他的标准降低降低降低降低。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谦卑。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可以看到说，神爱人，他爱人，我们常讲的神爱人是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当然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想他的细节，神爱人最大的表现是在于他愿意谦卑他自己，他把他自己降低降低降低。他原来有荣耀完全神的形象，在父的右边，在宝座位，在宝座上，但是他为了跟人沟通，他就下来，他就卑屈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他不断的把他自己一直降降降降下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天上的事情可以晓谕给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说，是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要完全来反映那天上的本体的真相。所以说，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耶和华神在交代摩西的时候，苦苦的叮咛，没讲完一个东西就说一点都不能错啊，一点都不能错，因为这原来是反映天上那个真实的形象。那天上真实形象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已经解释出来，哦，原来是那位耶稣基督啊，那个人与神之间真正的中保，人与神之间真正中保。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一大段25章到27章，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你看到那个饼，那个桌子，那饼为什么12个？为什么不能是6个？那个桌子为什么要那样做？啊，然后那个金灯台为什么是那样？啊，然后这个坛，这个会幕是怎么样？那个约柜是怎么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说在这里面，因为全部都反映天上，事实上是有预表，啊，有预表。啊，你看那个饼。那个叫橙色饼，对吧？橙色饼12个饼，一边6个，他说代表，在利未记里面说代表12个支派，代表以色列的民众，6个饼。那等到后面的时候，有很多那个12个饼原来是给祭司吃的啊，在旧约里面规定是亚伦的后裔的祭司可以吃那个饼，别人不可以吃，因为那分别为圣，那叫橙色饼，在那边啊是可以吃的，是祭司吃的。所以那个饼呢，事实上是神来给人供应的一个记号，那就是在象征说神用他的全能来供应他的，喂养他的子民啊，因为饼是吃的嘛，所以那个代表神对他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个支派不是指犹太人，是代表所有神的子民，神对他所有的子民的一个亲自的一个喂养的供应，那是饼啊，那在象征。当时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不知道啊，当时他不知道，因为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到希伯来书解释出来之后，我们就晓得哦，原来那个十二个饼是这个意思。啊，原来那十二个饼是这个意思。那当然记得说，耶稣在五饼二鱼的时候，掰饼的时候，到最后耶稣在订圣餐的时候，那这个谜语就完全解开了，对吧？他说这饼是用我的血啊，他说这饼呢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哎，然后那个杯举起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所以等到耶稣一讲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那个十二饼是代表神对人的供应啊，那是一个代表。那实体是什么？实体是神亲自来喂养。怎么样的喂养呢？耶稣他讲说，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我就是那个饼。他说你们吃玛拿，你看这天上的玛拿那个时候都是一样的，都是天上给人的一个暂时一个预表，暂时一个预表，要预指预指将来耶稣基督所要做的真实的事情。耶稣所做的真实的事情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让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直接从那边神得到一个真正天上的粮，真正的陈设饼，真正的天上的玛拿，让我们可以得到神真正完全不饿不渴的那个真实的供应。所以这个是在陈设饼里面就可以显示出来。金灯台也是一样啊，金灯台刚刚我们看到那很漂亮的金灯台，那金灯台你要知道说在会幕那盖起来没天窗的，里面是黑的，没有蜡烛，你注意看啊，里面没有蜡烛，所以金灯台是在那个会幕里面唯一的光源啊，那个搭起来的会幕里黑的，什么都看不见的，但是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金灯台。金灯台是那个黑暗暗的那会幕里面唯一的光源，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刚刚没有读啊，金灯台是耶和华神交代说金灯台上面的火不可以灭，要永远让那个火呢永远点着。除了当帐幕收起来的时候 move 的时候，帐幕一搭起来的时候那个金灯台就点亮啊，昼夜的点，不管有没有人在里面，昼夜的点，他说那个火不可以灭，他这要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力。所以在那个黑暗的会幕里面唯一的光源，那这象征什么呢？这象征什么呢？这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出来了，这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了，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人的光。他在事实上是在讲说那个一个会幕里面呢唯一的光源，今天我们好像看到太阳光，这个光那个光，我们好像看得很清楚，是不是？我们好像看得很清楚，但神说 Are you blind? 耶稣基督就讲的说，跟那个法利赛人说我哪有瞎，那瞎子在这里，我看得很清楚。那耶稣就反问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说你说没有瞎，所以你是瞎子。那个说他看不见的，他反而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好像有太阳光，有月光，有很多很多光。我们今天人很聪明，发明了很多很多照亮我们的东西。我们今天不太怕黑暗，对吗？最黑暗的地方，我们都用我们的科技可以把它照亮。我们认为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吗？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大声的说，我看得很清楚。记得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你讲的越大声呢，你就越瞎。人在神面前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光源来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是行在黑暗里面，就像在会幕里面没有金灯台一样。神的金灯台是唯一的光源，照亮了会幕里面一切黑暗，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的一生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看我们的前面，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在我们走这样一个漫漫黑暗的人生里面，我们唯一所依靠的光源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来自耶稣基督，来自神的真光，用金灯台来显示的话，我们仍然行走在黑暗里面。好，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会幕，那个会幕，那个布幕，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对吧？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圣殿里的幕，刚刚那个幔子，就突然就裂开了，就裂开了。好，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就通了。那幕子没有了。对，当年祭司，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想象中那个幔子啊，我不知道那个幔子洗不洗的，我不知道。因为每次要弹血七次啊，你知不知道？那个血上，那个我在想那个说，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没有记载。我想那个幔子上可能是血迹斑斑啊。因为他每次不是血一直往上弹吗？那如果那幔子是每次都洗还是怎么，我不知道。那个，你不要讲说那幔子那个什么坛，常用血要抹坛的四角，对不对？常常在抹来抹去，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在会幕里面，事实上如果我们去想象的话，可能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的，很恐怖的，不是你想象那个幔子上面可能都是血，因为坛血嘛，那坛血，然后这个是叫洁净啊什么的，幔子里面都是血，那个代表什么？那代表什么？啊，等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幕啪裂开，然后新约里面就讲，就说哦，幔子裂开，用基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至圣所里面。哦，那个血原来是羔羊的血，洒在那边开一条暂时的路，让大祭司代表众人类一年一次进去。啊，现在耶稣的血，好，把那个幕整个打开，所有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踏着耶稣基督的血 直接进至圣所。所以在会幕里面这些点点滴滴，为什么神当初在交代的时候要那么仔细？哦，原来我们在地上做这些东西是一个天上实体的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重要，这样一个重要，这是一个神与人相会唯一的方法和地点的时候，那我们在地上就真正要非常的仔细。好，我们看下一张slide。好，耶稣基督所做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说，耶稣基督所做的非但是把在会幕里面那些预表的事情彰显出来，而且事实上因为它是本体的真相，所以它是做的是相当，而且完全完全是比会幕里面人手所能造的是要更加的完全啊。他这边讲，他说头一层帐幕，那个时候呢路还没有显明啊，头一层帐幕，所以那说那些呢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一年一次这样带人进去啊，这个代表人进去献祭啊，或者是赎罪，他那个都不能完全。他说这些诸般洗涤的规矩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正兴时候就指耶稣基督实体把这个预表的事情全部彰显出来啊，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然后但是现在啊，现在已经成就了，这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将美式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的帐幕，不是人手做到，也不是这个世界的啊，也不是用山羊跟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个把这个谜语就解出来了啊，以前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啊，神悦纳不悦纳还不知道，但是这个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呢进去一次啊，那个墓被裂开了，所以不可能再回去了，所以那个墓已经没有了啊，那个至圣所跟圣所之间已经被耶稣的血所融化了，那条路已经被打通了，所以那是已经成了完全的事。好，所以23节的24节里面又再度讲到说，为什么在会幕里面一点一滴丝毫不能差的原因。他说天上要是用这些祭物洁净，天上的本物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讲到耶稣基督自己。不再是羔羊之血，他自己是祭司，他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真正的祭物，把他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这是讲到整个会幕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仔细来做，以至于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知道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把那样的预表，那么低调的预表，一点一滴的实实际际的来按照神的命令来做，而且做得更完全，达到神完全的要求。好，我们再看下一张slide。刚刚我们看到是已经都做完了，会幕的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那些已经做完了。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在启示录里面这一部分是 not yet， 这一部分还没做，将来我们要看这个。我们前一阵子开启示录的时候，里面讲到主日学开启示录的时候看到这个啊，启示录第七章15节到16节。好，我们读这两段经文好了，很重要好吧？这两段经文我们一同念来。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到最后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的 picture 就显示给我们了啊。将来当这个世界，这个新天地过去，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过去，新神重新造一个新的天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一个本体就会真正的完全的显明在我们当中。你注意看他上面写，他说做宝座的用他的帐幕覆庇他们，不再是山羊皮海狗皮来暂时的来遮盖雨啊，也不再是那些饼啊那些东西啊。他说那个时候呢，神自己的帐幕啊。然后八到二节他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注意了吗？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神同住。你可以看到吗？从出埃及记一直到了最后启示录，全部都在讲这句话。这句话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借着他自己的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 让人与神可以在一起，让神与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可以完全恢复。这是神的心意，在地上的点点滴滴借着历史告诉我们啊，一步一步来做到最后应该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最后来想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如果我们说神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而且做得更完全，好，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好，我们看下一张slide，最后一张，哥林多前书六章19节到20节，好，我们一起念，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经文，我这边列出来，弟兄姐妹就可以得到一些提醒。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注意吗？又是那个字出现了，住，同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天使，神界的天使呢，就给了一个名字，说以马内利。所以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啊，又是那个字，神与人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时代里面那些预表，所有的礼仪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会幕的本身也是讲基督，以及预表他所做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与神同在，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要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住。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又讲到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都要想，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时候，请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我们的一生，你去回想，有很多的事情，是吧？我们过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发生好多事情，也许到今天都不太明白你的一生过了。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开始，你应该开始做会幕的侍奉了，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按照神的命令来归纳我们的一生，就好像我们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神一样。在彼得书信里面讲说，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已经讲了。所以今天来讲，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有一个会幕在我们里面，让神的灵可以住在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仔细来思考我们现在所过的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不要以为说会幕是在一个地方，这个事情已经属灵化，而且已经实现了。今天圣灵已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每一个人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要请记得，我们的人生里面每一个细节都好像是神在我们心中所要定下的一个账目。这个会幕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在我们神面前一个训练我们忠贞、训练我们顺服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繁文缛节，你做了很多的决定，我刚刚讲了，今天好多事情都现在可能都不太明白。就好像我们当初这些摩西这些人，他们叫他说50个扣子，他就做50个扣子，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如果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话，他就这样做，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叫什么呢？我认为这叫信心里的顺服。我觉得这叫信心里的顺服。凡是做神的儿女的，我们真是应该要注意，非常注意。神在我们生命中命定了很多很多事情，可能我们都一直都不明白，但是我们要顺服的心来做，50个就50个。四根柱子就四根柱子，你不要去问说为什么四根，五根不是更好吗？这比较 strong， 不是这样的想，不是这样的想，而是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圣洁的神要住在我们里面吗？你要圣洁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要经过这样洁净的过程。我们今天开始呢，主日学时间开始洗礼课第一课。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决志，前一阵子决志信主，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不决定要受洗。 你可以想想看，圣经里面讲这个洗礼就是你先要洁净，然后你才开始进入会幕做服事。你看这个会幕多复杂呀，会幕多复杂。我信主的很早，但是我真正搞清楚呢蛮晚的，所以我永远没有办法赶上立足。立足他信主的时候他就搞得很清楚，我信主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才搞清楚，所以我浪费很多时间。可是在座我像鼓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赶快啊，快啊！会幕这么复杂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赶快开始呢？为什么不赶快开始呢？让神与我们同住不是很好吗？好好的先进入洁净的礼，我们一步步来做。也许你的人生里面很多还到目前还是莫名其妙，像有人问我说，我两天前我这个神学读完了，你要问我什么感觉，你最好不要问我，因为我现在还是莫名其妙。但是我在想说，这个就是你的过程，你的过程里面神这样带领你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去做。这个叫做在信心里的顺服。我需要我鼓励我们在座，如果你已经决志信主了， okay, 不要犹豫，赶快进入会幕，开始神与我们同行的工作。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真是这样爱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身体舍给我们，你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主，你更让我们知道说圣灵是要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在天上大祭司的面前，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洁净了这一切，真正的在会幕里面为我们做成了一件。但是在我们在地上短暂这个人生里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会幕，我们有自己的灯台，我们自己有这圣坛，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陈设饼的桌，要在神的面前来考验我们，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做一个真正成为顺服你生命的子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这一切在面对你那天的时候都要显明。主，求主保守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今天所献的祭不再是羔羊的血，因为你自己已经我们献上最完美的祭。我们感谢你，因此我们今天在会幕里面一切工作，我们应该是欢欢喜喜，而不是胆战心惊的。我们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在天上已经完成了，在地上我们只是做一个顺服的工作而已。主，求主亲自来洁净我们的生活，洁净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细节，让我们重新用会幕眼光来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人生里面真是要靠你自己的真光，就像那个金灯台一样来照亮我们每人生里面每一个细节。主，帮助我们有主你自己的供应，就是那个饼来供应我们一生，好让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靠着你的这光，靠着你自己所赐下的粮来走这剩下的人生。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知道在见你面的那天的时候，我们要在真的神所赐的帐幕里面与你永远的同住。我们现在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